OK，好，我们现在开始我们威敏斯特信仰告白的第二章，论上帝和三位一体。在今天我们所涉及的多数都是讲上帝论，三位一体会在我们第三次学这个课程的时候，我们再来讲。所以说之前大家已经学过圣经论，对圣经也有一定的了解，对神的启示也是有一定的知识。所以在这里我想帮大家复习一下，帮大家复习的方法就是说我们一起来做一个游戏。那么这里有纸，请帮我发一下，每人拿一支笔。OK， 在我们接下来要做的事情，我们会做一个非常简单的游戏。如果你擅长写，你就写；不擅长写，你就用记的，也是可以。我们接下来会做什么呢？等一下我会做一系列的动作 ，OK？ 我做这些动作的时候，你就看，你看完了，我会给你1到2分钟写，然后我们一起对答案。需要再重复一下吗？我等下会做一系列的动作，然后你记录下来，中英文都可以，然后之后我们对答案，好不好？好，我现在准备做动作。关于做这个动作，不好意思，如果你在听录音的话，你估计是无法看到了啊。好，等一下啊。主耶稣说，凡寻求他的，就必然寻见。好，结束，我们可以写下来。大概1分钟啊。所以大家现在做的事情就是把我刚才做的一系列的动作，你看到的东西记录下来。你看到的东西，你所
听到的
都可以，都可以。都算，你所有的感官接触到的，可以了吧？就够具体了吧？写完了，我们就要对答案了。OK， 不好意思，新来这个姊妹叫怎么讲？称呼？
我姓潘，我叫丽婷，潘丽婷，我是马来西亚人，我是过来这边出差，顺便来找这个教会的姐妹。
好好好，感谢主。好，
我是今晚的飞机，所以有空。
可以可以，感谢主。好，我们从你开始，第一个对答案，写一下。
我要答什么问题？
你写的是什么？就
我写，就我就看见一个人敲门，然后他进来过，他就关门，然后他就问候关心一下一个他的朋友吧，然后关心他属灵的状况，然后进来他就说了一个宣告，说主耶稣这么说，就好像是一个代言人，
好像是一个代言人。你这句话写得很好。来，余生，你写什么？
你敲门3次。
OK， 太快了。OK， 你写什么？
敲门，然后关门，然后走进来，然后跟贵公讲话，然后问他好不好，问他爱耶稣吗？然后走到桌子前，然后后面那句我是听不清楚。
哦，后面可以，没有问题，不能说很好，只是说我讲太快了。你写什么？你没记住，你写什么？OK， 你这记主要内容，你有写吗 ？OK， 好，我想请问哪两个人写的是一样的？谁记录的不对？然后杨环没有给你机会讲，你还画画了？
没有，没画。
哦。
然后敲门、开门、关门、问候、对话，最近怎么样？还可以。你还怎么爱？凡求的就行献耶稣说。
是是是，好。还有，你们觉得谁记录的是不对的？你们觉得谁记录的比较准确？有吗？你讲谁记录比较准确？你听了一圈。好 ，OK。还有呢？你觉得谁记得比较准确？
有些多了，有些刚刚好，有些少了什么？
对。
就好像我少了后面那半段。
对，因为没有听到是吗？OK， 还有吗？还有谁写了？刚才记录的比较准确。是谁？你觉得谁记录比较准确？
很难说。
OK， 好，那我们这个游戏就玩到这里。你有没有发现，其实圣经当中所记录的很多东西是记录式的？当摩西见到神的时候，当使徒们看到耶稣的时候，他们都纷纷的把它 记录了下来。每个人的重点或许有不一样，刚才是你做了一个最后的总结，对不对？但不是每个人都总结整个这一个过程是在做什么。我记得我问桂峰说，你爱主吗？他说他希望他爱。这个你们没有人谈到希望这两个字，对不对？为什么我说他，我会知道他说他希望他爱，而你们没有听到？因为可能我离他是最近的。 OK， 所以如果今天有一个人来到你的面前问你说，为什么圣经它有那么多不一致的，主耶稣究竟讲过多少个话，是这样讲的吗？是用哪个语文讲的？他在表达什么样意思的时候，你就要知道我们每个人的观察有不同的角度。第一，第二，当你认识神的时候，你不能够只单单凭着一个的角度来认识神。
我有问题。
OK。
是他一定是他需要他才能默示，他一定只让我们知道我们应该是要，他就他要讲的东西就在里面，为什么他要让我们从那么多的角度去看？
嗯哼，
那如果说一个人他没有办法，像一个不识字的人不懂圣经，他哪有办法从那么多角度去认识神？这样的话是不是会导致他认识一个不全的上帝呢？
我想在他受教导，在他教会的生活当中，如果他只有从一个角度，他只是听一家之言的话，是难免造成他有这样的狭隘的这样的观念。但是我们要知道为什么要有这么多角度，就好像我今天跟你画一个东西的时候，你一定会有不同的观念去认识它，去解读它。当角度越丰富的时候，我们对它的认识就会越全面。之所以有这么多的角度要来描述一个东西，其实我觉得从最简单的道理来讲，因为我们都是人，因为我们都有限，因为我们都带着自己的观点去认识一样的东西，所以我们需要其他的观点角度来帮助我们。 OK， 我们把第一点讲完了。第二点我刚才说的是，我们认识神的时候就不能够单单只从一个的角度来认识神。因此你看圣经的时候，你不可以有一种特别的偏好你只爱读罗马书，你也不可以有一种特别偏好只爱读创世纪，因为这样的观察的话，你的观点很可能会是偏向一边的。信徒们，我们的生活要平衡，我们的生活要平衡。你平衡的生活是在于你一个平衡的圣经的观念。为什么我们今天一开始要帮助大家来复习这样一个圣经的观念呢？因为当我们学完威敏斯特信仰告白第一章的时候，未来所有讲的一切的信息都跟这第一章的关系太大了。因为如果你不相信圣经是神的话，你不相信圣经当中是神启示给他的百姓子民的话，后面所讲的神的一切的属性，一切的知识都是废话。因为你根本都不相信上帝的话，上帝的启示是从圣经来的。因为当我说神是独一的，从哪里来？圣经来。因为是外面有一大堆宗教来否定这个东西。如果你不相信圣经是上帝的话的话，我们就没有它这样的一个根基，太重要了。 OK， 第三点，当我们来解释圣经的时候，你有没有发现我们每个人会带着一个不同的观点角度来解释它？就好像刚才姐妹写了这一点，他有讲为什么要这样做。有些人没有听到我说的最后一句话，我说的是主耶稣说凡求他的都必定寻见。在这个过程当中，究竟谁的解释是对的呢？究竟谁的解释是对的吗？圣经告诉我们，当我们看到上帝的话语的时候，唯一真正的解释是透过圣灵告诉我们的。就好像在我进来之前，如果我多做一个动作，我找杨华告诉他我所做的这一切事情是为了这个目的的话，当他写的时候，他会比你们有个更清晰的角度，对不对？因为作为一个主人的话，我已经告诉他我做的目的是什么。那么圣经究竟有没有提前告诉我们整个圣经记载的最重要的目的，留心听，最重要的目的是什么呢？我们像从我们的神学当中来讲，我们最基本的来讲是救恩，是救恩。所以你在这一切的过程当中，如果你从救恩的角度来看，凡叩门的就给他开门的话，你会有一个的见解。如果你是从祷告的角度，或者说从神是一个全能的神，听祷告的 神的这个角度来的话，你可能会有另外的一个解释。所以请你在看圣经的时候聆听圣灵的声音，抓住圣经当中一直以来不变的一个的主题。好，那我们开始我们今天的课程，我们一起做一个祷告。亲爱天父主，我们来到这个课程的时候，我们向你祷告，求主你的灵真的是带领我们，因为若不是你对我们说话，我们真的不明白主你是谁。主啊，即使我们明白你是谁，若我们没有用心的去遵守，用心的去爱你的话，主啊，这些知识可能让我们变成法利赛人一般。但是亲爱的天父，你爱我们，求你真理的灵引导我们，在独一真神的面前我们敬拜降服，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名求的，阿们。我们一起来拿一下，拿起你手中的这一张影印，然后我们来就念第一行吧，好吗？上帝是独一的，又真又活的，他是无限完全，是至纯的之灵。 OK， 好，我们今天所要来关注的主题就是神论。神论在威敏斯特信仰告白第二章的第一大段的过程当中，它最重要的一个的基础，好像是你写一段话的一个总纲一样，就是在告诉你上帝是独一真神。如果你看你的圣经的话，我希望我们翻开生命记第六章第四节，如果你翻到了，你可以帮忙念一下吗？生命记第六章第四节。以色列啊，你们要听耶和华我们的神，或者上帝是独一的耶和华，有些地方翻译为主。好，在这里我要给大家一个的所谓的信仰或者宗教的一个概念。在以前的人研究宗教的时候，他们发现了一个很有趣的现象。他们之所以会发现这个现象，因为他们背后有一个所谓进化论的观念。他这个进化论的观念应用在宗教的过程当中，就是说人是从最简单到复杂。所以他在观察的时候，他发现因为人最开始没有开化的时候，人的信仰是精灵式的。就比如说如果你是钻木取火那个时代，你看到天打雷，把一个闪电把一个木头劈着了，你觉得哇太了不起了，一定是有一个什么什么样的神在当中。你看到洪水，你可能觉得有个水神，然后看到树木，你就觉得是有这样的。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随着人的不断的进化，随着人的不断的进化，这个是很重要的一个观，他们很重要的一个观念。他们发现如果所有东西都是神的话，那我究竟要拜哪个呢？究竟是天神刮风的威力比较大，还是水神掌洪水的威力比较大呢？于是我们又有了不同的观点。如果你是一个农民的话，你可能觉得刮风下雨太重要了，对不对？如果你是一个打鱼的，你可能觉得海神很重要。那个时候可能没有矿工，但是如果有矿工的话，他可能觉得山神很重要。慢慢大家就按照自己的需要开始拜不同的神，于是就开始了有所谓的阶级的神。OK， 在这个小点又变成了大点。在当中大家开始觉得当我要说服这个种地的人去拜我打鱼的神的话，我要怎么样说服他呢？很简单嘛，当你说服你的孩子去买这个玩具而不是那个玩具的时候，你除了告诉他这个价钱比较便宜，你可能还告诉他因为这个另外一个玩具比较好，更多的人玩，你一定把一大堆的优点都列出来。所以大家就开始做了一个分门别类的工作，开始出现了等级。而这个用一些比较学术的名词，我们就叫它比较级的大神论吧。所以慢慢出来了一个的所谓的大神。好，现在我们要回到圣经了。在圣经当中，你有没有觉得圣经好像是在讲有很多的神，其中一个神比较大？你没有觉得吗？是吗？哦，那你的神学还蛮不错的。 OK， 好，那我问你一个问题。你刚才说你从来没有觉得哈，当以色列人在迦南地的时候，我想请问你，他都拜过什么神啊？ 牛金牛犊之前，那是进迦南之前。OK， 还有吗？巴利、亚斯他路。OK， 但是在他们犯罪的时候，会出现什么？耶和华，你是万神之神，万王之王。需要我找给你看吗？还是你有印象？当圣经说耶和华你是万神之神万王之王的时候，圣经是不是在暗示你，其实圣经认可很多神，只是我们这个神好像进化论的观念一样，他比较大。感觉好像是这样，对不对？是不，我没问之前你没有想过这个问题？有想过这个，那太好了，等一下我们就来解答你。但是你要了解这个的时候，我们要来看一段的经文，这个经文太精彩了。你翻开列王记下十六章，列王记下十六章，列王记下十六章讲了一个以色列的王，他是我讲以色列的时候，就是那个时候其实已经分南北了，具体来讲他其实是犹大的王。他登基的时候，他在跟另外的一个国家打仗，亚兰。 OK， 当他在跟亚兰打仗的时候，他突然发现他可能打不过他，我简述哈。于是他向另外一个王求助，叫亚述。 OK， 他就向他称臣，结果呢，亚述王去打败了那个亚兰王，对不对？然后这个犹大的王就觉得，哇，亚述王太厉害了。第十节讲，他去一个叫大马士革的地方，会见了亚述王提哥拉比列色。于是他做了一个什么事情呢？他把整个大马士革拜神的那个祭坛啊、结构啊、乱七八糟的东西带回了自己的耶路撒冷，就在耶路撒冷向这个大马士革的神献祭。看到了没有？ OK， 弟兄姐妹们，这个是一直困扰以色列人的一个问题。因为在当时，我在古时候中东地区，他们有一个很奇怪的神观，和这个是很接近的。他们基本上认为会打仗或者最会打仗的那个神是最厉害的神。OK， 以色列人为什么要去拜巴利？因为巴利是象征力量的战神。以色列人为什么这个是犹大王哎？他把他自己的圣殿耶和华乱七八糟，不是耶和华乱七八糟，他把乱七八糟的东西带到耶和华的殿中。他说我要拜这个，因为对他来说这个才是战神，这个才是最有能力的神。如果你还记得当西西家被围困的时候，那些人叫嚣说，有哪一个的民族的神在我们国家的神面前站立得住？他就告诉你们，告诉以色列人，告诉犹大人说，我们的神是最大的神。因此想弟兄姐妹们看到，在以色列的生活当中，他们不断影响他们的生命当中，就有一个好像耶和华不是独一的神，好像还有一个更大的神。事实上他们把这个付诸为行动，去拜巴利、亚舍拉，甚至这个基本上是高峰了，把圣殿都拆了，然后来拜一个外邦的神。但是你又发现他们的生活和他们的宣告不太一样哎。我刚才大家我们看生命记的时候，他说，以色列啊，你要听，耶和华我们的上帝是独一的主，对不对？这是他们自己讲的生命记，对不对？但是最后他们所做的呢，和他们所相信的好像是大相径庭。我们再来看一段经文，是你们上面没有讲的，就是以赛亚书第46章。他说，你们当纪念上古以前的事，因为我是神，再没有别的神，我是神，没有神像我一样。 OK， 这是耶和华亲自的宣告。 OK， 我们再来看另外一个的很有意思的东西，就是众神之战吧，我们就命名它为众神之战。摩西要带以色列人过红海之前，他一定要做一件事情，是去见法老，对不对？他见法老的时候，你知道法老手下有一帮术士，你记得他们在做什么吗？我们还是看一下吧，因为我们当中不是每一个弟兄姐妹都对圣经是比较都看过的，所以说你就翻出埃及记吧。 OK， 出埃及记第七章就 就有一个的这样的一个画面，他就是说耶和华告诉摩西亚伦说，你们就把手杖拿出来丢在地上，会变成蛇，就好像证明上帝与他们同在一样。当他们做了之后，在出埃及记第七章第十一节的时候说，法老把智慧人和行法术的人招来，他们本是埃及的术士，也用他们的巫术照样行了。所以把一根杖丢在地上变成一个蛇，对于埃及人来讲不是什么新鲜事，大家都会做。 OK， 接下来他们又做同样的事情。 OK， 就是埃及的术士在同样是在第七章，他们把水变成血的时候，对吧，水变成血的时候，第二十二节，第七章第二十二节说，埃及的术士也用他们的巫术这样行了。 OK， 日子就接着过接着过，我们就看到另外一节经文，这个你一定要自己翻开看啊。出埃及记第九章，出埃及记第九章，他说当他们行到冰雹的灾祸的时候，等一下我看一下，耶和华有一句的宣告，就是说除了我以外没有，好像没有别的神，对不对？你有找到吗？ OK， 是不是他说我就会使你田间所有的牲畜马驴牛羊染上瘟疫，不好意思，应该是瘟疫之灾，第九章不是暴灾。这灰尘，这灰，第三节开始看呢，耶和华 OK， 我这个是新和合本，它当中说这灰要变成尘土散布在每个角落，这一次我要降下大灾祸在你的臣仆和百姓身上，好叫你们知道普天之下我独一无二，明天这个时候我要使天上降下大的暴灾。是不是出埃及记第九章第三节？是第几节？还是十七？十六。 OK， 为了看见你我能力，并在全地上传扬我的名，明天这个时候我必将要暴灾。 OK， 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看到了圣经当中第一次让我们看到了一个好像是众神之战，当耶和华透过摩西他们行神迹的时候，就会立刻有一个的神出来，透过他的术士行同样的神迹。我们就以 Y 代表耶和华，这个 E 代表埃及的神，好吗？ OK， 这是第一次。第二次如果你记得的话，应该是在列王记下，是以利亚。 OK， 在加密山上，这个大家可能都比较熟悉， sorry， 列王记上加密山上真假先知的比试。 OK， 这个故事基本上讲的是献祭的时候求雨嘛，但是这件事过了之后，你会发现亚哈当中他拜巴利的这些的术士，他们无法降雨，对吗？所以他无法降雨，无雨。这个埃及的神他无法在冰雹之灾后面行神迹，对吗？ OK， 接下来但以理书。 OK， 但以理书你知不知道是什么所谓的众神之战呢？解梦，对吗？ OK， 巴比伦王做了一个梦，他把所有的术士招过来跟他们说，我做了一个梦，我心里很不安，你们可以告诉我做什么梦吗？没有一个人可以告诉他做什么梦，但以理说了，对吗？然后给他解梦，无法解梦。好，花这么多时间讲这三个的众神之战是在干嘛呢？是真的告诉你世界上有很多神吗？我真正要跟大家说的一件事情是很严肃的，因为它很严肃，所以我要让你清楚的看到圣经，为圣经一次又一次的展现它。每当上帝要见证他的能力，见证他的独一性，或者说要行救恩的时候，一定会有这些东西出来。埃及，这是什么？巴利，这是什么？巴比伦。 OK， 所以好像在圣经过程当中，他让你看到了一条线，这条线是告诉我们，当我们的神要展现他的威能，展现他的救赎的时候，就一定会有一个所谓对抗的势力在当中做搅乱的工作。 OK， 我告诉你最恐怖的是什么，就在出埃及记。你还记得 以色列人拜金牛犊的时候是什么时候吗？OK， 是出埃及记比较后面了，31章、32章。OK， 以色列人拜金牛犊的时候，是摩西在西乃山上领法版的时候，是会幕要被建起来敬拜上帝的时候，以色列人去拜金牛犊。神要领以色列人出埃及的时候，法老，以色列人信仰混乱在巴利手下的时候，巴利。以色列人被掳的时候，尼布甲尼撒的术士。以色列人拜金牛犊的时候，拜金牛犊，在领受要盖会幕的时候，金牛犊出现。请问你有什么信仰反思吗？在你的生活当中，你有什么信仰反思吗？我们在这里应该多数人都相信神是独一真神，但在你没有看到这几幅画面的时候，你是否有想到我们的仇敌在我们敬拜神的时候也埋伏在我们的周围挑战我们的信仰？ OK， 当我们要在服侍我们神的时候，你有没有发现我们的仇敌在用另外一种方式引诱我们去服侍他呢？亚哈斯落入了这样一个陷阱，以色列人落入了这样一个陷阱，巴利的先知所带的以色列人，被掳的人，他们都会遇到这样的困惑的。当我们敬拜独一真神的时候，是不是我们太轻率了？我们忘记了很多时候仇敌做的最大的一个工作就是拦阻呢？我希望我们每一个人都去想一想。在我准备这堂课的时候，这个是搅动我的心很久的一个东西，因为我看到我自己是一个罪人，所以我预备这个很挣扎的，懂吗？因为我一直在看到我自己的罪，偶像，弟兄姐妹们，偶像，这个时代还有的，好，当圣经当中说你是万神之神，你是超越一切的时候，圣经究竟在告诉我们什么呢？圣经第一件事告诉我们的一件事是，我们的神是超越的。好，怎么说？现在即使你假设存在一切的神，他可以有能力，有这个有那个，假设这些是对的，他们照样是失败，在我们的神面前照样是失败的。所以你在你的一切困难，当你去投靠你的偶像，你自己造的这些偶像的时候，我们的信仰，我们的神学告诉我们，那些都不可以像我们的神来这样的满足我们，都不可能，神是超越的。因此当这些对比在你面前出现的时候，一个一个再一次出现的时候，告诉以色列人一件事，你们有一个很伟大的神，干嘛还要去拜那些？这是从悲观来讲。另外，如果我们今天说，比如，如果我的女儿跟我说，爸爸，你是世界上最好的爸爸，超过一切的爸爸。OK? 他不是在说那些人都是他的爸爸吧？可以理解吗？当他说，你是世界上最好的爸爸，超越一切的爸爸，万爸之爸。然后你说，啊，你的什么信仰啊？你以为他们都是爸爸吗？只有我是爸爸。圣经当中，我觉得这个的例子用从万王之王、万神之神的角度来讲，是比较容易帮我们明白的。他不是在说我信那些都是神。当圣经这些先知告诉他那些不是神的时候，尤其是以赛亚说：“你们拿什么神与我的神相比？拿什么神与我的神相比？”他不是说那些都是神，他说那些都是偶像。以赛亚书怎么说？你把一个树砍了，用它烧火，烧完火又用它什么做饼啊、磨面啊，盖了房子，然后之后你拜那棵树。那些是偶像，圣经真正的教导从来没有说他们是神，圣经真正的教导的说唯独耶和华是神，即使今天你拜的是假神和偶像，他都不能超越我们的上帝，独一真神。所以今天不论你在落入哪个光景当中，你的生命究竟是被带去跟偶像了，还是你的生命当中，你的敬拜当中出了一些的问题，你无法去敬拜那个独一的神， 你要知道我们的神是独一的。好，当我们说神是独一的时候，我们要接下来从两个方面来思想它，就是神的本质和属性。这是接下来一段信仰告白在教导我们的，我们一起来读一下吧。我说停，我们就停，我们就全部念完就好了，也没有多少。上帝是独一的，又真又活的，他是无限完全，是至纯之灵，无形体，无四肢，无私欲，不变，无量，永恒，不可测度，全能，全智，至圣，自决定，绝对的。他按照自己不变和至公义的旨意行作万事，为了荣耀他自己。他极其慈爱、恩典、怜悯、恒久忍耐，满有良善和真理，赦免罪孽、过犯与罪恶。他赏赐那殷勤寻求他的，照样他的审判及其公义正直。他恨恶诸憎恶诸恶，绝不以有罪为无罪的。在这里，当我们开始认识神是独一的时候，圣经进一步的让我们确定神的真和神的唯独是怎样表达出来的。他就从神的本质和属性当中来表达。这个最简单的理解方式，神的本质和属性是，我讲的这个比较基本了哈，我相信他的信仰告白比我讲的更加具体，但是我们大概需要一个的框架，完全和无限。 OK， 我们先讲无限，因为信仰告白是这样来讲的。 OK， 神是又真又活，无限完全，是至纯的，没有形体，没有四肢，没有私欲，不会变，无量，不可测度，永恒。好，大概到这里。为什么我们要来看无限呢？找一个道具吧。假如我是一个民间信仰，然后我的偶像是这个，我是拜杯子神的，因为我很喜欢喝水。 OK， 描述一下吧。这是什么？多大？不大。 OK， 什么颜色？蓝色。丢起来不重，对不对？然后大概这样吧。 OK， 你们所做的一切的事情都是在描述它，但你有没有发现你描述它的时候也是在限定它？ OK， 一切的偶像都可以限定的。 OK， 希腊神话它太厉害了，对不对？雷神只管打雷，对不对？我们当中的民间神话也是嘛，是不是？那个由于录音我们不太好意思讲了，你都懂的。他们都可以限定的，不可以超过他工作范围之外的。你让雷神去管一些其他的事，管生育他不能管，对不对？这个够通俗了吧。当你看到这段信仰告白的时候，他告诉你神是没有肢体的，他告诉你神是没有形体的。为此你所做的任何一切的东西要去规范这个神，你所做的都是在局限它。你今天画一个耶稣像画出来看一下，很多人做嘛。你画一个，或者我们今天大家想一想，发挥一下你所有的圣经知识，我们立一个耶和华的雕像。我不是开玩笑的，以色列人这样干的。金牛犊哈，我太喜欢这个故事了。金牛犊的故事，他们做的东西就是说，摩西上山了，不知道他什么时候下来，我们把你的金子丢下来，拿火融一下吧。融了，融出来了之后，他们就说这是你们的神，他就长这个样子，带你们出埃及的神。神是不可以限度的，所以圣经当中他一直告诫我们说，你不可以拿一个有限的东西来描述神，因为神是不可限定的。好，这个就太厉害了，因为神是无限的，所以任何有限的东西，当你称它为是神的时候，它都不符合神的标准。因为任何的神明你能限定它，它的能力就有限。生育神只管生育，你就知道它不管打雷下雨，它有限。 OK， 但是当我们的神说他是全能主的时候，全能是什么？什么都能做，无所不能。当我们的神说他超越一切，他是全能全智至圣的时候，限定一下全智是什么？你可以说我今天拜的这个杯子神很坚固，摔不碎，你在限定它对吗？跟什么比？对不对？你可能跟，我不懂，铁杯应该比它坚固吧。但是你当你说我们的神永不动摇，永远坚固，永远稳定的时候，圣经用了很多的类比，对不对？但我们的神仍然是超越它的，我们的神不可以被限定，它的权智超越我们的。当我们限定它的时候，你再用你的智慧概念去限定它，原型，神是什么形状的，知道。所以圣经告诉我们说，神是又真又活，是至纯的灵。在这里我要把加尔文讲的一句话跟大家分享一下。加尔文说，神的本质是属灵的，是无法测透的，为此我们不能够单凭我们的感官去揣测神，同时也不能认为我们的神是有肉体的，因为神是无限的。因为当我们思想上帝的神体的时候，实体的时候，当我们思想上帝的实体的时候，我们要净化我们的心灵，免得我们矮化了我们的神。这是加尔文在他的基督教要义当中写的一句话，他告诫那个时代的人，不要去拜只是看那些所谓的圣像，不要去拜那些所谓的这些神迹，行这些神迹的圣徒。那神不是这样的，不能够用这些神迹来限定他，或者把我们的神当成仅此而已。好，我们还是再继续讲无限。所以当你透过无限来了解独一真神的时候，其实我很喜欢这个无这个概念。圣经当中给我们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辨别神，或者是我们敬拜神当中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的词汇或者句子，就是说除他以外没有，除他以外没有。这个东西你怎么理解怎么抓住太重要了。如果你相信除他以外没有救恩，除他以外没有医治，除他以外没有生命，除他以外没有真理，我们可以讲的，很容易的，你信吗？你信吗？我有一个同学告诉我，他的妈妈是在教会当中服侍很久的人，但是他说他从小当中看到他妈妈的信仰的时候，有一个很奇怪的问题，就是为什么他妈妈又去教会敬拜上帝，又去看那个叫什么星座，又去看风水，拜拜的时候他也去，为什么？他说好像看不到，从他母亲的信仰当中看不出来神是独一的。我以前还没有信主的时候，我是一个很迷信的人来的，我也希望我知道我的未来的，所以什么偶像啊、属相啊，我们中国人好像看属相啊，什么星座呀、啊，我都是基本上我会非常留意他的。 OK， 但你知道吗，当我信主了之后，我感谢上帝给了我一个特别的一个的，在这个观念当中，神给了我一个特别的恩典，就是我看到这些时候，我会有一种奇怪的厌恶，我也不知道为什么。我后来信主，我看到这些我就很讨厌。我有一天在读书的时候，有一个老师，就包括我的一些的亲人，他们可能在一些其他的宗教，他们觉得得到了很大的安慰，或者说好像灵验，他们一直在跟我讲一个东西，说你不要太狭隘了，为什么只有你的是真的呢？为什么别的就不能是真的呢？如果是你怎么回答的？他说我拜某某某某某东西我也被医治啊，我求孩子也灵啊，为什么他就不是，为什么一定是你的呢？如果是你怎么回答呀？你说你们这些拜偶像的人，你们这些拜假神的人。我以前常常这样做， 我今天有必要的时候我也是这样做的。但是你要知道，人的生命是要透过上帝去改变的，要需要透过上帝去改变的。我的孩子做了一件很可爱的事情，他家里因为我太太家可能有一些民间信仰的这样背景，我们教导他的方法就是告诉他上帝是独一真神，有些呢是假的，但是孩子他不会分场合的，所以他到处的跟别人说啊，这个我的这个什么奶奶啊爷爷啊家里拜的是假神啊，还当着他们面前说，那些人会很反感的。从我们的信仰角度来讲，他说的是实话，但是当他这样说的时候，对于那些从来没有经历过我们的上帝的时候，那些人会很反感的，他们觉得你为什么这么霸道，为什么只有你的是真呢？看，就是因为你们霸道，不让别人有信仰，还是打别人，才会有宗教战争。我们做过很多，我们在我们的信仰当中做过很多这样的事。但弟兄姐妹们，我在这里有一个请求，就像我第一次教圣经论的时候的那个请求是一样的。当你生命当中出现这样的人的时候，在你讲他的时候之前，我请你花大量的时间为他祷告，让上帝赐给你一个怜悯智慧的心。我们要做挽回的工作，我们要知道真理是什么，我们要有智慧去和巴力较量。 OK， 我们不是好像你看香港电视连续剧一样， OK， 一打仗清兵身上挂一个勇字就冲了，对吗？如果你觉得你持守的是真理的话，为你表达真理的方式来祷告。我刚才跟你讲，我学习的时候，我遇到有人教导我的，信息是所谓他可以在各种宗教当中找到救恩，这个是我不可以接受的，尤其在我学习的过程当中，这个他已经触碰了我的底线，所以我要跟他辩论。我们要为真理一辩，也要为真理持守，但也要为灵魂有怜悯的心。我知道这个听起来好像彼此不兼容，但你懂吗？我们需要有这样的全备的智慧，为你的那些家人朋友祷告，只有神能改变他们，只有神能改变他们。 OK， 神是无限的，眼不能看见，无形体，无肢体，无情欲，无变化，无限永恒，无法测度。我想我们刚才解释无限的时候，我们都在讲这些的内容。时间的关系，我想问你哪个你不懂，你问好吗？这样我们就不用一个一个的名词条目来解释它关于无这些的。因为我想多数如果你有圣经基础和信仰的话，基督教信仰的话，这些基本上都是我们所认可的东西。 OK， 好，接下来我们要讲完全。我们这个只有一个小时的时间，要讲这么多其实是很难的，所以我的概念是抛砖引玉，激发大家去思想。你懂的就听一听，帮助你更加熟悉他，你不懂的时候就要更加的去认识他。但是我们学神学的时候一定要有一个敬畏上帝的心，就好像我最开始举的例子，以色列人不是不知道独一真神，我们不是不知道耶稣基督，但这些东西并不能够使我们不犯罪，这些东西帮我们看到我们的罪，为此我们要更加谨慎的在耶稣基督里。 OK， 神的完全。OK， 神是全能、全智、至圣、自主、绝对，他按照自己不改变和至公义的旨意行作万事，为了荣耀他自己。在这里的时候，我想多数大家都会懂吧，无法测度，这些圣经当中都已经讲得很清楚了，你不能用你的心意去命令神或测度神的做法。我在这里只是想讲一下全能，好不好？其他的我们再看，如果你有问题我们继续问。什么是全能？讲完这个我们结束，因为我们时间快到了。什么是全能？啊？ 没有不能，是吗？有没有人反对这个意见？都认为可以，你觉得呢？无所不能，所以上帝是全能。哇，你们都好棒啊！对这个观念，你们从来没有听过所谓的反驳意见吗？你真的相信神是全能的吗？好吧，我们来看几节的经文。圣经当中有一个很特别的全能的观念，可能你不仔细看的话，你不太会关注到，你可能只是从哲学的角度来讲全能，就是把这两个字拆开嘛，全能就是什么都能。OK， 创世纪第17章第一节和第二节，帮谁看到了帮我们念一下。
亚伯拉罕99岁的时候，耶和华向他显现，对他说：“我是全能的神，你要在我面前行事为人，要做完全人，我要与你立约，要使你的后裔人丁兴旺。”
好，很好。请问这个时候，这个阶段，亚伯拉罕是在什么阶段呢？可以告诉我吗？他有孩子了吗？他多少岁？啊？99岁，亚伯拉罕多少岁有孩子？啊？OK， 亚伯拉罕多少岁生以撒？100，99和100差多少 ？OK， 好，在这段经文的时候，你要看到，这个时候是亚伯拉罕差1岁的时候，那个时候你要想象你还不知道结果 ，OK， 亚伯拉罕不知道他100岁。会有一个儿子 ，OK， 暂时不知道。你带着这个观点的时候，但是亚伯拉罕明明有了夏甲，有了以实玛利啊，所以究竟这个以实玛利是不是他所谓神应许他的呢？神透过这段经文告诉他不是，对不对？因为他要透过萨拉生孩子，对吗？在这个地方，神宣告他是什么？全能的神。所以全能的神在一个等了这么多年都要到100岁的人耳朵听起来是一个很有意思的事，因为如果亚伯拉罕断绝了从萨拉生孩子的希望，如果萨拉自己都不相信或者没有那么确定，当神在这里做这样一个宣告的时候，他就在说我要做一件超乎常理超乎自然生理上的一件事，我要做。OK， 我们再看看，其实我觉得最有意思的是，你把圣经当中所有的地方翻一翻，找一找究竟全能是在哪里找到的。但是时间关系，我们可能今天就暂时看这个吧，因为我们已经超时了。当上帝讲全能的时候，自称全能的时候，他多数都会包含两个东西，一个就是约。约是什么？使你一族成为大族，并且成为万民的祝福。所以这个全能是按照在神的旨意当中这个的范围去看待的，圣经至少它有这样的一个框框。 OK， 所以当神一个全能的神要按照他的旨意履行他和他百姓的约的时候，他的全能就代表没有任何东西可以阻挡他。生育年龄不是问题。OK， 好，我们再从亚伯拉罕讲啊。亚伯拉罕有了以撒之后，应该是在什么时候他做了一个动作，上帝让他去干嘛？献以撒，对不对？那你有没有想过，如果今天一个全能神应许他，你要透过这个孩子所传递出来的宗族会有像海边的沙天上的星那么多的繁衍，接下来你要把这个孩子干掉，你不觉得是神在自己打自己嘴巴吗？他是全能的，夏甲那些都不算，他要跟他说我要透过这个人出来，以撒出来，但今天你把他献上给我，你以为亚伯拉罕不懂吗？我们的挣扎他也有，他也一定在想啊，这个感觉不按牌理出牌啊，明明就是从我的孩子要有后裔出来，今天我把他献上， 那接下来应该怎么办？你帮我想，你如果你是亚伯拉罕站在这个环境，你想个办法解决它，有办法吗？好像没有吧。我反正我想了一个礼拜，我站在亚伯拉罕的角度，我想神是全能的，这个以撒他又怎么办才能够又让他死，然后又从他当中有后裔出来。亚伯拉罕说什么？在耶和华的山上他有预备。弟兄姐妹们，我们相信神的全能是信心来的。你可能你在这个环境当中，在你生命的环境当中，你的神是一个全能的神吗？你的神跟你立约，应许你的祝福，应许你的救恩，他是一个全能神吗？如果他是的话，在你生命当中遇见像亚伯拉罕这种好像不按牌理出牌没路的时候，应该像亚伯拉罕一样吧。我们应该要向亚伯拉罕学，耶和华的山上必有预备。有一天你的信心会像亚伯拉罕一样，你不需要知道上帝究竟怎么样去解决这个问题，你相信这个问题会被解决就好了。我们太多信仰当中的困难就是好像上帝应该这个时候医治我，上帝这个时候应该给我这个，但是没有，好像他不是全能的神一样。但是亚伯拉罕当然他经过了这么多年的风风雨雨，信仰得到建立。但是我相信这是每个上帝儿女应有的祝福。你的神是全能的，我的神也是。他也许没有按照你的想法去做你要他成就的事情，但他是全能的神。这就是因为这是多么觉得很大的祝福，他和很多神都不一样，对不对？对不对？当你真正的看到全能神，全能这个概念在圣经当中是怎样运用的时候，你会发现全能和神的约和神的旨意是分不开的。为此当有些人实况你跟别人介绍说我的神是全能的，他跟你说那他能造一个石头他自己搬不起来的吗？你就勇敢地告诉他说不可以，让他说哈哈哈哈哈，你的神根本不是全能的，因为他不能够造一块他自己搬不起来的石头。然后你也不要怕，你就告诉他除此之外我的神还有很多不能做，我的神不能变成魔鬼，我的神不能犯罪，我的神不能不圣洁，剩下的你自己想吧。全能，没全能有一个很深的神学意义，在救恩的过程当中，但是全能却是在神整个完全的概念去理解的。神不能不圣洁，你把这些拿来看，你看到神的完全的时候，你说神能够不全智吗？神能够不自主吗？神能够或者不怜悯吗？神能够不恒久忍耐吗？神能够不去赦免人的罪孽吗？不能。但是在救恩的过程当中，神却可以用超乎一切的能力，没有任何人能够阻挡神对我们的爱，阻挡神对我们的救恩。有问题吗？没有问题，我们就结束祷告。好吧，我们一起来祷告。是的，主，帮助我们有一个敬畏你的心。很多时候我们声称你是独一的神，但是我们却有不同的追求，主要我们实在是得罪了你。很多时候我们相信你是完全的，但我们不愿意信靠，也求你原谅我们。很多时候我们知道你是无限的，但是我们却把你限定了，我们以为你只可以这样做，而且你也应该这样做。我们不认识你，求你帮助我们。当我们思想你的时候，求你透过圣经来跟我们说话，不是透过我们自己的心思意念去限定你，去定义你，而是透过你来告诉我们你是谁。因为就像你自己在摩西面前说你是自有拥有的那一样，虽然我们无法完全的测度你，但是主，关于你的爱，你的救恩却是那么的清楚，连一个孩子都可以了解。你在十字架上为我们做的事情是那么的真实，以至于我们真的是无法想象一个这样完全的神居然会这样的限制自己，为的是爱他的子民，成全他的心意和荣耀他。主要我们真的是在你的全能面前惭愧，求主你的灵帮助我们，在我们学神学的时候 不要让它成为一个知识。当我们学习神的完全独一的时候，让它成为我们一个敬拜的基础，让我们去爱你，去投靠你，去信赖你。谢谢你，谢谢你，谢谢你成为我们的神，谢谢你成为我们的神，真的是没有任何的神像你一样。谢谢主你自己，祷告奉耶稣基督名求，阿门。好，谢谢大家。